手楞严经，楞严观止第三讲。上一次我们讲到有关阿赖耶识，为什么说整个宇宙就叫阿赖耶识？如果我们把整个宇宙看作是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它有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叫相分，我们眼睛乃至于六根所感受到的一切现象，眼前的所有相，这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就是身相、众生相、世界相。这些相虽然是幻化无所有，但是它属于阿赖耶识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就叫见分，这个见实际上还有闻，见闻觉知分，也就是一切有情众生体内真如，也就是一切众生身体内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六个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了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它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它的作用就是照了，照了，了就是分别，照就是触，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舌头尝，身体感觉，大脑知，这就叫照了。那么这个见分是属于一切众生身体内部的一个现象，我们修行人先不要观察其他人身里边的见分，要回过头来观察自己身内的见闻觉知，这是修行的要领。尤其是初下手修行，一定是从自己的六根处观察。那么阿赖耶的第三部分呢，就叫自证分。自证分，一切有情众生个个能够自己能证知自己的存在，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 自证就是自己能够识别正知自己的存在。那么这个自证分是什么呢？就是以第六意识所起的第七识摩那识，也就是业相识。所谓的我自证，就是证我，证有我的存在。从哪儿证呢？从第七识摩那这个地方证。所以所谓的我，一切众生所谓的我，都是一个妄想，开口就是我。这叫自证分。自证分就是第七摩那识执着有个我的存在，也就是楞伽经里讲的业相识。业相识是自证分，转向识就叫见分。但是没有提到相分，那么这里就比较具体，把身心世界整个阿赖耶进行分类。阿赖耶的第四部分呢，它的第四个特征就叫正自证分。相分有了，大家六根所感知的一切现象，这是相分。体内真如见闻觉知，眼识耳识舌识身识意识等，乃至见性闻性，这些名相统统是指一个东西，就是指我们体内身体内能看能听能嗅能尝能触能觉的这个识。自证分就是业相识，这个业相识就是我存在的依据。有思想就有我，这就叫自证分。正自证分就是知道有个我的那个知，能够察觉自己有妄想的那个能，它就是正自证分。这个能是什么？佛性，就是智相识，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阿赖耶识是真妄和合这么一个圆融无碍的整体。真就是正自证分，就是佛性，就是真如本性。见分和自证分就是身内真如，就是六识加第七识转向识。相分呢，就是身体四大和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六尘环境就叫相分。 关于阿赖耶识，也叫藏识或者叫藏识。这个空性就是佛，虚空是从佛性里生出来的，所以空中含着性，空性。空性本来是不生不灭，里面的真它不生不灭，因为它能生实，它能含藏一切众生第七识业相识造的业的业习种子，它能储藏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空性里面储藏着，所以这个空性就叫藏识，也叫藏识，含藏着。为了修行上的方便，我们要把这些名相和自己的这个眼前当下的身心世界要对号入座。下面你静下来仔细听，眼前的所有相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外部的所有景色。修行的时候要把这个相分放下，要舍诸相，身和世界就叫诸相，要把这些相放下，不能执着。然后自己身内的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意所起的六种识，就是阿赖耶的见分。这个见分一定在自己身体内部，不在外面。这个见闻觉知就叫微细识，也叫微细惑。说它微细，因为它是生灭，我们觉察不到的。说它是惑，是疑惑，是因为通过这个见闻觉知微细识，我们看到了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探知到了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六尘境界就是惑。为什么叫惑？我们认假当真，我们以为身心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就叫惑，这是个大疑惑。然后你观察大脑一根第六意识起不起妄想，只要起来妄想，有了思虑，这个思虑妄想就是阿赖耶识的自证分，也叫业相识。修行要舍业相识，要止妄，止住妄想。妄想业相识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见闻觉知这个微细时，是我们转凡成圣的根本。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是凡夫，他既是凡夫又是圣人，就看他怎么作业了。他奢望，他就是圣人；他不知道有真，他追逐妄境，他就是个凡夫。凡圣是同一个人，所以一切众生一定能成佛。外面这个空性，空性即是佛。空性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它就是阿赖耶的不生不灭真相，也叫智相，也叫正自正分。空性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啊？我这个身体，我们自己坐在这儿，我们占据了空间。大家仔细思维，你坐在这儿，你坐的这个位置原来的空变成什么了？这个空是被你占据了呢，还是这个空已经转了呢？一般人认为我站在这儿，我的这个身体的体积就把这个地方的空间占有了。殊不知真相是你站在哪儿，哪儿的空就变成自己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时候的空，你所占据的位置的空已经变成了你的四大肉体。而空性里边的性就是见闻觉知，这才是真相。唯识这么多复杂的名相，你往那儿一坐，你要把所有的名相对号入座，这样学习这些理论对自己才有帮助，对自己的修行才有真正的指导意义。知道阿赖耶识在什么地方？阿赖耶识的四种状态相是相分，空性是非相，非相是正自正分，就是智相。自正分和见分在体内，正自正分就是佛性，既在体内也在体外，遍一切处。虽然唯识的名相复杂，它的的确确让一个修行人能够细微体察身心世界的不同状态。简单说，妄想就是自证分，真心就是见分。见分和自证分都是正自证分转化过来。 修行这个相分不要管，相看着有，实际没有，不要破相，不要作意把身心世界的一切相粉碎，碎为虚空。你作意，它也没有；你不作意，它也没有；你看着有，它也没有；你看着没有，它也没有。这是真相。身心世界不带你破，它本来就不存在。唯有这个智、智相、真相、正自正分、佛性、守楞严三昧，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作为一个修行人，一定要把佛经里的名相和自己的身心状态一一对照，对号入座，不要乱了，乱了就无从下手。很多修行人清净了，由于在佛理上听闻的理论很少，知道的名相很少，一听到有些人研究理论名相，他就发毛，他就怀疑自己修的对不对，起疑惑，这是一种现象。我们这里解行相应，随着解，随着行，随着行反正判断自己的解悟是否正确。所以有解无行容易生邪见，有行无解容易起疑惑，起无明疑惑。所以学佛既要闻法又要实修，阿赖耶识的见分也就叫了别识。这个了别识呢，在我们身体内部，就是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触性、知性。这个知性就是第六意识，它能知。清醒就是第六意识。顺便说一下，世间人常说的潜意识、下意识指的是什么呢？潜意识、下意识都是些哲学名相、心理学名相。这个潜意识和下意识就是我们这儿的转向识、见闻觉知。从凡夫地到成佛，成佛之路讲到今天，我们再对成佛的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简单说就是六解一亡。六解一亡是每一个有情众生成佛修行的必经之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成佛首先要舍掉第七摩那识妄想， 这是第一步，就是要离妄想，不能起妄想，不能起妄念。妄想里面有念头，有思维，有形象。这个妄想也叫法尘，止妄，这是成佛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明心见性。见性，见哪个性呢？要见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个识，随便你悟哪一个，这叫体内真如。随便你见到哪一个，都叫明心见性。只要体悟到身内的真如的存在，你就是明心见性了。六个根并不是从哪个根见性都很容易，禅宗、天台等等宗派基本上都是从一根见性。从一根见性就是见第六意识知性。六个根有六个识，这六种识实际上是一个识。我们之所以有六种识的感受，这就是六劫形成了。劫在我们身体内部形成了，形成了六个劫。哪六个劫？眼识不是耳识，耳识不是眼识，彼此在感受上它不是一个东西，能听的不是能看的，能看的不是能知的。这个时候我们感觉有六种识的存在，这时候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一切凡夫都会有六种感觉，六种识。那么修行呢，就是要在任何一个根见到这个识，悟到这个识，悟到之后保认，保认就是守住它，如如不动。这个时候由于守的是实，守的是了了分明如如不动的觉性，也就是这个见分，也就是这个转向识。这个时候的转向识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凡夫看转向识它绝对不生不灭。我们现在就能体会眼识不生不灭，如果眼识有生有灭，我们眼前的境界所看到的物象就会忽现忽无。大家睁开眼看眼前的境界是不是忽现忽无？眼前的境界密实、真实、连续、密集，你根本看不出它有灭的那一瞬间，所以它不生不灭。用眼睛来体会这个眼识不生不灭是最容易了，尤其是在凡夫地。闭上眼见黑暗，那个黑暗也是连续的一幅画面， 绝对不生不灭。那好，现在呢，我们从眼根或者是意根或者是耳根或者是身根或者是鼻根舌根任何一根悟到这个觉性，悟到这个实性，悟到之后起修，修到一定程度，见闻觉知六个识原来是一个识，这就是从一根深入明心见性，悟后起修，圆拔其余五根的五节，从一根明心见性，然后悟后起修，修到一定程度，见闻觉知，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是一个，六个识原来是一个识，你到了这个程度，就到了六解的程度。六解，一没亡，六个节没有了，但是还有个一，这个一是什么？就是身内真如，就是这个识。这一个识，既能见，也能闻，也能嗅，也能尝，也能触，也能知。起这六个作用的这个识是一个识，这个时候就叫六解一没亡，一没有亡，这个一就是身内真如。然后继续一门深入，你从哪个根见的性，你随意从哪个根就能守住自己身内的真如，继续保任，继续修。再继续修行，就会身内真如还变外，内外贯通。原来以为这个一，以为在身体内裹着，再提升一个阶段，原来外面也是识，也是心，最后才发现整个阿赖耶识包裹着自己的身，而不是自己的身裹着自己的阿赖耶识，自己身内这点真如仅仅是整个佛性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这时候才感受到自己身相的微小，犹如太虚空飘的一粒微尘，忽隐忽现，自己的身相太小了，自己的心相太大太大了，无边无际。那么继续修，这个时候呢，我们守的是什么？还是那个一。六解是在身内做功夫，解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结，成了一个心了。那么这个一继续保任，保任这个一就是继续行深般若波罗蜜。那么保任这个一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灭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当十蕴破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一消亡的时候，十蕴破尽，一就消亡了，连一也没有了， 所以六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一亡，这个一要亡了就到如来国地了，就成佛了。所以从凡夫地修行，一定从自己的六根处任何一个根先见到身内真如，见到之后开始修行保任，然后解结解六结，解了六结就守一，守一继续灭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自己身内的真如真妄和合，六根的这个识在凡夫地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必须要紧紧地抓住它。修到最后才发现身内的这个识见闻觉知也是生灭的，这就要进到极境之途，这要修到一定的程度。当见闻觉知也灭掉了，就是遗亡了，就成佛了，明即即如来。说到这里，我们再简单归纳一下，成佛，想成佛，怎么修行呢？第一，必须大脑一根离妄想，离第七识，摩那识。离妄想，悟佛性，悟身内真如。悟到之后起修解六结，六结解了之后守一，这个一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的微细识。一直守下去就破五蕴，等阿赖耶识这个微细识破尽灭尽，也是五蕴破尽的时候，就成无上道。离妄见真，解六结，守一如，破五蕴，成就无上道。成佛就是这么一个理路。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能够学到的成佛方法，大概最普遍的就是从一根下手，明心见性。但是从一根下手非常不容易，知根杂乱思，沾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火源通啊？所以一根修行很困难。楞严观止，大佛顶首楞严王，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从耳根明心见性最容易，最圆通，效果最佳。楞严观止就是从耳根直接观闻性、悟闻性、见闻性、观闻性。观闻性的同时，大脑的一根妄想第七摩那识自然熄灭。守闻性破六结， 六劫一破。如观音菩萨所说，由我出获妙妙文心，从我一开始悟到了文性，得到文性这个微妙的真心，由我出获妙妙文心，心经疑文收到一定程度，从耳门一门深入，闻熏闻修，守闻性，守到一定程度，心经疑闻，疑就是没有闻性了，发现体内真如完全是圆融一体，闻性就是见性，见性就是直性，直性就是嗅性，嗅性就是触性，六个性原来是一个，所以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这个时候六解了，六解一形成了，就是一个圆融宝觉，就是一个实，一个觉性。那么继续守，从耳门深入，继续守，守这个一，就开始了破五蕴的历程。这就是楞严观止修行的过程和理路。这里要特别对舍实用根这四个字做一个解释。舍实用根呢，根据它后面的一些注释呢，我们发现他舍的是粗实第七摩那实，也就是舍妄，他把这个实理解成是生灭法，舍生灭，用根性，因为它是四字四字，按说它应该是舍实用根性，舍妄用真，但是因为它用四个字来表达，就容易让人发生误解。舍实，因为他就用了一个实，所以这个实到底是哪个实啊？根据他后面的解释，舍实是指的舍第七摩那实，也就是舍妄想。用根是用根性，他不是说用这个身肉身四大。这里他这个根性特指闻性，他是舍粗实摩那实，舍生灭的妄想或起心动念，用根性呢就是守住微细实，闻性，闻性就是微细实。在一根守知性，在耳根守闻性，在耳根修行为什么比较方便？因为闻性本来不动，这让我们省去了止的功夫，在耳根修行不需要练止的功夫，因为它本来就止，闻性如如不动，我们所要做的功夫就是直接观闻性，就是在耳根修行的最大特征，就是因为观闻性而行者的一根妄想第七摩那时被不可思议地止住了，妄想顿息。在耳根悬流，在耳根观闻性，得到了在一根止妄想的效果，这就是守楞严王的根本特征。因观闻性而妄念顿止， 如果在一根修行呢？现在大家目前所能掌握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在一根修行。那么在一根修行怎么修啊？要先止妄念，要止摩那识，要强压摩那识第七识的起灭，强压不让它起念。这个妄想瀑流无始劫来习气，哪能靠强压就能压下去呢？那得压多久啊？压多少年才能压住啊？随便找一个人问说，你不要起妄想，你坐在那儿一念不生，你看有几个人能做到？在一根修行第一步功夫，我们现在做的修行功夫基本上都是在止妄念上下功夫。止妄念之前还有一个前方便，就是止恶念起善念。真正成佛要恶念不生，善念也必须止。善念、恶念、无记念通通不能起，这是在一根。然后观真，观第六意识，观潜意识，观下意识，能不能观到呢？肯定能观到，但是非常困难。观到之后就是明心见性，观到真之后慢慢保认。但是在这儿修行太不容易，实践证明，有大德曾经说过，在一根见了性，见性之后他不是念念见性，他是一阵一阵的见。根性立的一星期闪一下子，觉那么一下现了，然后忽然又不现了，又回到闭塞的状态。根性差的两三个月才能再觉一次，所以这就跟楞严经上所说的知根杂乱思，沾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或圆通，跟这儿就相应了。知根就是一根，在一根修行，在一根修行这个地方妄想止不住啊，光止妄想就要用咒语用佛号来止，不起佛号就起妄想，不起咒语就起妄念。可是有佛号还是个妄想，有咒语还是个妄想。那么咒语和佛号有这个一念代万念的功效，至少让修行人的妄想这个强度大幅度地降低了，妄念少多了，人清净多了。原来一天要起这个粗想，要起很多很多念头，很多很多的想法，通过修行这些想法思虑变少了，但是毕竟还在起，只是起的没有那么频繁了。沾了终无见什么意思？就算你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无念。多数人到这儿，到了无念的时候，会茫然。 他连空也体会不到，他体会到了茫然不知所措。到了这个程度，没人指导，就没办法往下修了。很多人心一清净，马上害怕，不知所措，然后妄念又止不住，又起来了，所以这叫一想念不可脱。沾了终无见，见不到根性啊，见不到那个知性啊，因为知性无相，这需要极度的清净，业障极轻的人会悟到那个东西，稍微有点业障，业障覆盖，没办法，闭着眼坐在那儿，静了半天，问他悟到什么了，什么也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所以在这里修行就难了。而在耳根呢，闻性，因为事实上闻性就是那个第六根的知性，悟到它就等于悟到那边，是悟了一个东西，虽然你现在感觉上它是两个，事实它是一个，因为你六劫没解，随着手纹性的深入，这个劫很快就会解。从纹性修，从耳根，从纹性突破，这就容易多了。为什么呢？在一根悟知性很难，可是在耳根悟闻性很容易。为什么？只要有声音，就证明自己的闻性的确存在。有时候说你我悟不到它了，又找不着了，那你就静下来，你看看自己还会不会听声音。如果自己还会听，说明它就在，既然他在，你就可以守。等你这个功夫纯熟之后，这个守佛性、守自性、守真如的功夫，它的强度远远超过一根。所以说，楞严经常说，选圆通根修行和选一个非圆通根修行，两边的功效叫日节相悖。日节相悖就是说，在耳根修一天等于在其他根修一节，这是佛打的比喻。我们不指望日节相悖，日年相悖也了不得，修一天等于你修一年。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楞严观止、大佛顶首楞严王、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要充满信心，绝不能遇到了轻易放弃。所谓的悟后起修，悟后起修就是保任微细时，在保任的过程中，在无作妙力的作用下，这个微细时的生灭相就逐渐清晰，最终令微细时灭尽无余，成就无上道。悟到微细时，就是凡夫地的明心见性，保任守住微细时，就是舍妄守真，破五蕴，就是王一破微细时的过程。破微细时的过程就是王一的过程。 六界一王成佛道。好，今天时间到。